Hello，大家好，我是音素，好久不见，很久没有录 podcast 给大家听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还是比较喜欢用文字，然后，大概从今年开始，我也录了很多的占卜影片给大家了。只是说，最近为什么又突然想录，这一集，主要是因为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玩那个 Threads，就是串串串的一些感想。那主题呢，可能会放在关于台湾的通灵人之战。我觉得这个题目真的蛮好笑的。可能我要先从我自己的一些最近的近况来说起吧。来说说为什么我最近那个 YouTube 上面的影片更新变慢了。越来越就是时间间隔越来越久，然后占卜的文章，粉专上经营的文章也是就越来越少，好像最近变越狱了，对不对？我想说我自己的人生进程呢，也是有一些更动，有些改变了。我的资深废粉们都知道，我们音速幻境旅店已经成立4年多了哦。那我在串串上的文章里面也有写到说，我这个人的生命历程是这样，大概每3年会有一次重大的转变。那么上一次转变，生命中比较特殊的转变，其实应该要算是去年10月份有一个人的出现，但是。我不知道要需不需要把它算进去，因为我还在抓那种感觉啦。所以如果再往前推的话呢，其实就是，4年多之前也是10月份左右，哎，是10月吗？大概，哦，对对对，没错，是10月，10月份左右，我跟那个人分手，然后，大概那一年的7月，就是分手前3个月，我就成立了粉专。开始做服务，所以那个人呢，就是前任，等于是促成我开粉专的一个契机，一个衔接跟转变点。那这次这个人的出现，我觉得有点像是在提醒我，粉专差不多应该要收掉了。但基于某些原因，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再持续一段时间。本来预计说。也许6年之后，我可以正式从职场上先退休，提早退休，然后我就，专心的来经营粉专，专心的来做灵性工作。但是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很确定，到底我还能不能撑6年？搞不好，最多，也许就撑个1、2年了。我也不晓得啦，看我的人生际遇吧。所以到现在这一个时期呢。再加上这个月在水逆嘛，然后前几天有日食啊，我有帮大家做过影片，我就觉得哇，我整个能量状态其实不是很好的，因为处女座来说的话，每次水逆都是重灾户，然后我上升又是双鱼哦，处女跟双鱼都是重灾户就对了，所以我也有一点懒洋洋的这样，但是请放心，反正。应该粉专还有个案呢，都还是会持续进行的啦。等到某一天，我真的觉得应该要走了的时候，我绝对会告诉大家的，我不会突然失踪，然后我的粉专也不会删，所有东西都会留着，影片也是都会留着给你们，请放心。那，说回今天的主题，我觉得我的生命历程到现在也有一点像前阵子我说我取消了灵性沟通，还有宠物沟通这2个项目，对不对？那就是都是跟通灵有关的。我现在真的越来越不想做通灵的事情，而且呢，虽然看前世这个项目我还留着，因为我觉得至少看前世对大家来说，帮大家整理一下前面的，就是前世的事情，然后你跟某人相处的模式，帮大家整理这个还是有帮助的，对大家有实际帮助的。但是另外2项，我真的就是觉得，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实在是现在误解太多了，对于通灵这件事误解太多了。然后我的主题，今天主题本来是说要讲一下那个串串上的台湾通灵人之战嘛。我从开始玩串，我才发现哇，原来满街都是通灵人，满街都是乩童，我真的是吓到哈，满这个串串上面好多乩身啊，好多。然后各种都有，宫庙类的哈，走灵山的，然后有最近一个大战最严重的准提佛母的机身，所以我就觉得，人人好像现在进入到一个人人都会通灵的时代了，是吗？特别是 New Age 这个新时代在台湾已经有起码超过20年，那。好像很多人都喜欢通灵，去学通灵，然后喜欢开第三眼等等这些哦。我之前也都讲过说，说我绝对不会再帮别人开第三眼。有一次，第一次失败经验，那个失败是造成不好的结果了，不是失败了，有开成功了，但是结果不好，所以我就再也不帮别人做这件事。那么，我在串串上的。追踪的人数呢，也达到了5700人。后来有人跟我讲说，这真的是算非常多，我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可能是因为我粉专也有3000多人嘛，快4000现在，然后 IG 大概2000人左右，1000人的追踪人数，我会觉得好像很普通、很正常这样。所以当有人跟我讲说："哦，你这个追踪人数很多，然后呢，你也是通灵人"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有点惊慌。我想说啊，我粉丝不会想要点名我来加入这个战局，要我说点什么吧？那我的感受是觉得还蛮惶恐的，真的蛮惶恐。但是今天我自己主动提出来这一个。题目来讲的话，表示说我已经心里有所准备了，然后我大纲都写了，我现在是看着大纲在讲这个主题的所以如果真的要问我意见的话，我可能会先说，现在这个时代它就是一个末法时代哦，是非黑白它其实界限已经非常的不明显不清楚，那。要我去判断别人是真通灵还是假通灵，通到真的好的灵体、高等灵体，还是通到什么低灵，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哈。事实上，就是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判断我自己到底通到的是什么，是好的灵还是不好的灵，我实在不晓得诶。所以我只能去传递出我认为对别人有帮助的讯息，这样。所以，你说我要去评论别人到底是通真的还是通假的，我真觉得我没有那个立场。但是从我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我就会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个新旧结合的创新啊，就很像各种艺术创作，它总是有古典派，然后有现代派，对不对？那我们任何事情都会是与时俱进的。然后现在搞一个东西方大融合，我真觉得也未尝不可，哦，没有什么说很不可以、很不能接受、很不能包容的，因为我刚刚就讲了，如果我都不能够对大家证明说我的通灵是真实的，那我在麻瓜的眼中，哦，我在一般人的眼中，我跟那些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跟那些乩童、乩身，然后自称会通灵的人有什么不同？所以这个圈子多我一个来助长这样的通灵风气，是真的是好的吗？说真的，我不晓得。所以就算有人跟我说，我是什么这个圈子的清流啊，之前删掉守护灵的一些15篇文章，很可惜啊。大家都没有看见，如果留着的话，还可以正本清源一下哦。甚至说，反正看多了就能判断是真的还是假的嘛。让我留着这些文章，但我觉得没有非我不可啦。我现在在串串上看到很多 占卜师，很多命理学家，还有灵性工作者、啊、通灵人，他们讲的理论也就是我之前讲过那一些，我觉得都很好啊、哦、就是很呼吁大家要懂得分辨的，然后有一些基本的分辨方式等等、哦、这些我都觉得这些观念很正派很好、哦、我现在不是在讲说我一直都很正派，我没有，我真的自己不敢去讲自己有多正派多好多正确，能够怎样的去引导别人。那总之我就是觉得它就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创新的方式，不同的声音提出来了，那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包容。可能我觉得文人相亲这件事情在每个圈子都是这样了，觉得对方说的哪边不对，然后觉得自己才是比较对的、哦、我现在都不敢有这种想法。以前我也是一个是非黑白很分明的人，我说的以前是大概10年前，我算算看哦，10年前我几岁，10多年前我才刚接触灵性圈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痛恨那些邪教啊！我认为我眼中的邪教，我认为在骗钱的人。你看我现在是不是都在说我认为，因为这些真的都是我主观认为，人家不一定觉得是这样嘛、哦、他们自己也不一定觉得是这样。就像我觉得我通灵有对别人有帮助，那可能也就是我觉得，也有人觉得没有帮助啊，所以那些没有帮助的都被我退费了只要有人跟我说哦，没有帮助，你在胡乱， 我真的就是退钱、哦、我都退了好几个。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自己觉得自己是好的是对的，这都没有什么问题。那所以到底我们一般人不会通灵的人在找老师找通灵人的时候怎么去分辨，我下面先给大家提几个点。好，第一点，我觉得通灵人也是人，他也会有人性，如果你用他有没有脾气会不会发脾气来判断，其实不太客观。为什么我会这样讲，我觉得我现在以下的论点你听了可能会很惊讶很惊吓，觉得哇，那个亚拉怎么会讲这种话，我现在也不叫自己亚拉了， 我现在直接就叫我自己因素了， OK， 好，你们要叫亚拉叫因素都可以啊。你可能会很惊讶说我怎么会讲这种话，因为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就像是我们身边有很多学佛的人，有很多基督教的人，宗教内的人，虔诚信徒，对不对？那当他可能这些人是你的亲人，你的亲朋好友，当他说了怎样的你觉得不符合他宗教的话，你是不是也会嗤之以鼻说哈，你这个佛教徒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啊？你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对不对？可是你不要忘记他们也都是人，教徒也是人，教主也是人，通灵人也是人，他必定会有他的人性。那你真的用他脾气大不大，会不会去嘴别人呛别人来判断他是不是正派的通灵人，正派的老师，我其实觉得没有说完全客观了，这是第一点。好，第二点，你用这一个老师的那一套方式有没有符合正统宗教，符不符合传统来判断也不客观。为什么？因为我刚刚已经举了艺术音乐的例子来说明了，对吗？新创造的东西未必没有用哦。所以以前有一个跟催眠有点类似的学派叫 NLP， NLP 学派里面就有一句经典的理论，他说是不是真的不重要，有效才重要、哦、对你有效就是最好的、哦、所以我继续讲下一点哦，用合不合传统来判断不客观。第三个，用收费来判断 收费高或低来判断，也许相对客观。可是灵性圈的价格本来就是自由喊价的，也有人觉得他花了这几千块甚至上万块很值得啊，是吗？例如像我帮我所有项目里面帮别人看两人的前世关系是最贵的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是3700块、哦、台币3700。嗯，但是我也被我个案说过，他找过很多这种看前世的老师，我是最高的，我价钱是最贵的，可是他觉得我最有用啊。那如果他觉得我最有用，那就值得嘛，是吗？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有很多老师在看前世，看两个人的前世价钱是我的价钱的两倍或三倍那么高，所以相对来讲我还是算低的、哦、我还是算低价。所以你用价钱来判断也许比较客观吧、哦、也许。但是如果这个老师不停地告诉你说、哦、你可能要多做什么什么处理，然后要额外再收费什么什么的话，那你可能就可以判断，哎，这个老师是不是就帮你做项目是为了，哎，嘿，我不敢说是敛财啦，因为身心灵老师也是要养家活口的嘛，他就是靠这个来工作来赚钱嘛，哦，所以啊，不管怎么说，嗯，你觉得这个价钱还算合理的话，你花这个价钱去做了一个有效的帮助，对你来说有效的项目来帮助你，我觉得就可以啊。哦，所以最后回到这个总结了，你用什么来判断会比较客观一点？那只能靠对方所告诉你的这些理论跟内容。好，这些理论跟内容对你来说有没有启发？有没有实际帮助？这个老师对你有没有情绪勒索跟一些恐吓你的言行举止？例如说啊，你这个冤亲债主缠身很严重，如果你不在这边做一个什么祭改啦，或者是做一些什么烧蜡烛啊，做一些魔法仪式，那你就会怎样怎样的话啊，这种你就可以判断他绝对不是一个可以信任的老师了。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老师是否有完全的包容心，容许你自由选择要或不要。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让你完全选择要或不要接受他的道理，要或不要接受他的项目，要或不要再花钱在这个项目上，由你自由选择，而不是用各种的言语去引导你、诱导你、恐吓你去花钱。这应该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判断方式，也是最直接的，好吗？那说回这个通灵人之战哦，我觉得，你要验证一个通灵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准不准，甚至你用什么远距让他猜这个纸条上写什么，或者是猜什么内裤的颜色，这个是 PTT 以前灵学版很爱玩的一套验证通灵人的方式，但是不客观。不客观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之前讲过了，通灵里面分遥视跟灵视，像我的话我就是灵视派的，我看得到灵，看得到画面，但是我没有遥视。哈，你看得到纸条的内容，看得到什么地方什么颜色什么东西，那个是遥视，那个不是灵视，你拿来验证我完全验证不出来，那我就是个假货，是吧？但你如果验证我看前世看得准不准，看我写给你的报告有没有符合你现在这辈子跟那个人的相处模式，你就知道准不准了，是吧？所以我想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越来越不喜欢通灵，越来越不喜欢搅和到这种通灵人大战，然后去判断别人对或错、是或非这样子的混水里面。不是说我真的就是冷漠不在意这个世间的是非黑白对错，但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再多我一个进去批评别人 然后好像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透过我的言论然后来抬高我自己，甚至我今天这一集的 podcast 我都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录啊？只是我又想到说还是有人会需要我给一些怎么样去分辨通灵的老师或者是身心灵老师的一些方法，所以我才想顺便聊一下，然后主要还是想跟大家解释最近的一些想法跟心路历程哦。总之也许我下一集会跟大家再分享，可能我最近因为透过某一些小开悟所领悟到的事情，其实这些我在串串上都有发过文章了，只是我想有些人没有追踪我的串串，然后也想用听的听着睡着的话，觉得我的声音很催眠的话，那也蛮不错的。我就帮，既然今天就是没有录影片给大家，那我就录一集这个 podcast 给大家听吧。那下一集就稍微讲一下我最近领悟到的事情，那它叫做佛教里面的真空性。我觉得当我进入到这种空性最后阶段的时候，可能大部分的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就是做了然后没有意义，那既然没有意义我就会没有兴趣做了这样。所以甚至可能有些东西会推翻我之前所讲过的理论，甚至是我做过的项目哦。那大家希望大家听了不要太过的惊吓或者是错愕。总之趁我还有动力，还有那么一点点动力与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的时候，那我就做吧。也许有一天连那个动力都没有了，那真的就是我从这个灵性圈正式隐退的时候了。那么我的串串上最近，因为开头就说了哦，最近水逆加日食，我觉得对我的整个情绪影响来说也是算蛮严重的，所以我就写了一些回忆的文章，搞得我这个账号已经不是灵性圈的账号了，已经变成一个这个文青的抒发情感的账号。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从 IG 那边可以连过去追踪哦。OK， 那今天我就先分享到这边吧，谢谢你们。好，那我们南达大师准备要去吃他的晚餐了哈，第二顿晚餐，我就过去陪他吃饭了哈，他揪我去看他吃饭。OK， 那我们就下一期的 podcast 再见啦，拜拜。